请千圣之国，众一言之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《问鼎天下，楚庄王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63章，神秘卦象指引春秋赵氏的崛起。话说楚国太子商臣在他师父潘崇的谋划下弑父自立，登上了宝座，史称楚穆王。楚穆王上台之后做了这样几件事儿。首先为他父亲定了一个评价非常高的谥号，楚成王。接着开始拉拢人心，他的父亲不是杀了不可一世的令尹程德臣吗？他就特意提拔程德臣的儿子程大新为令尹，而他的老师潘崇当然也是大功臣了，加官进爵，被封为太师，担任着王宫的保卫工作。并且楚穆王住进王宫的第二天，就把他原来住的太子宫殿赏赐给了潘崇。自此潘崇家族在楚国开始得势，兴旺了起来。楚穆王的弟弟熊植在楚国待不下去了，他就准备逃到晋国去。晋国是楚国的最大敌国，只有晋国敢于收容，但是他还没跑到，就被斗月娇追上来，杀死在了野外。年轻的斗月娇从此开始立功，他是若敖斗氏的后辈族人。好了，南方楚国的局势我们暂且就先叙述到这里，下面让我们再把视角转移到北方的晋国。晋国的君主是晋襄公，他听说楚成王被亲儿子用绳索勒死了，心中感慨不已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首先是高兴，因为强大的对手楚成王总算是已经死掉了，再不能对中原构成威胁了。其次多少还是有点惋惜，这个人风云了半世，到头来竟是这样一种下场。一天晋襄公遇到了年轻的赵盾，两个人闲谈的时候，晋襄公问道：楚成王死的那真是叫惨呢，难道这是上天开始厌恶楚国了吗？上天已经不再眷顾楚国，言下之意就是说上天要转向照顾他们晋国了。晋国已经成为了中原的霸主，又打败了一直想控制他们的秦国，现在楚成王又死掉了，楚国陷入了一片混乱，当今天下还有谁能与晋国争锋呢？但是年仅20几岁的赵盾却不以为然，他不以楚成王之死为喜，而以楚穆王上台为忧。赵盾对答说：历代楚君虽然横暴，但还是可以用礼义来感化教诲，只有这商臣狼子野心，不知孝为何物，连他的亲生父亲都敢杀，又何况是别人呢？臣担心诸侯之祸在不久的将来又要开始了。赵盾应该是个很有远见的人，不过此时他在晋国的朝廷里面还不是什么高官，他仅仅只是执政官赵崔的长子，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赵老大，书面语就是赵孟。赵老大是一个没怎么吃过苦的人，他一生下来就是个享福的命。当年他爹赵崔还有胡衍一起陪着晋文公流亡到北方的敌国，敌人酋长送了两个美女给文公做见面礼，文公就留下小的把大的送给赵崔做了老婆，他为赵崔生下的儿子就是这个赵老大赵盾。盾这个字儿是专门和戈矛剑作对的，是保护身体最坚硬最扛打的武器，估计他爹当时被人追着打怕了，所以才起了这么个名字。 晋文公再次流亡的时候，赵盾还不到十岁，没办法跟着长征，他就留在了原地。后来赵崔辅佐晋文公返回了晋国，功成名就的时候，就把他接了过来，继续享福，成为赵氏家族的掌门人。赵氏家族的祖先创始人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造父。造父在周朝初年为周穆王当司机，他用驯好的八匹骏马驾车，载着周穆王外出打猎，向西来在了昆仑山，见到了西王母。这个时候国内发生叛乱，造父就以一天一千里的速度赶了回来，平叛立了大功。于是周穆王就把赵城赐给他，他的后人就以赵为姓了。但是赵氏的后人一代代都没有什么起色，到了周幽王的时候，赵氏家族就离开了周朝，来在了晋国，在晋国还是没有什么起色。到了赵崔这一代，他想去为晋献公效力，在去之前就先找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慎重的占卜，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。当时晋献公的扩张势头还是非常猛的，跟着他肯定有肉吃，但既然卦象上说了不吉利，那就还是别去了。然后他又占卜了一卦，去为晋献公的太子效力如何，因为太子是将来的接班人，但占卜的结果还是不吉利。接着再占卜一卦，去为晋献公的二公子重耳效力如何，这次占卜的结果是非常吉利。又占卜去为三公子夷吾效力，结果又不吉利了。这样他就拿定了主意去投奔重耳。所以史记上这样记载这件神异的事情：赵崔卜筮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，卜筮公子重耳吉，吉是重耳。但是当他刚刚一投奔到重耳的门下，倒霉的事就发生了，晋献公要杀重耳，因此他不得不背井离乡，流落天涯去了。这一去就是19年的悲惨遭遇。不过如果他跟着晋献公，晋献公喜欢杀功臣，跟着太子，太子很快就被废了，跟着三公子好景也不会长，还真的只有跟着重耳才能最终成功。所以在重耳当了国君之后，他就当上了晋国的执政官。赵崔光宗耀祖了，他是赵氏家族里第一个有谥号的人，他的谥号就是赵成子，成功的成，成就的成，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就叫做成，和楚成王的谥号是一样的。楚成王是楚王家族里最有成就的一个，赵崔则是赵氏家族里最成功的一个。而赵盾，晋国总理赵崔的儿子，这个起点就更高了，虽然还没有尺寸之功，但飞黄腾达也是指日可待。这样春秋时期的赵氏家族一系也就从他们父子这两代开始发迹，显赫了起来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